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好，我们很高兴今天又一位嘉宾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把蔡坤柱先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蔡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把蔡先生请到这里来呢哈，他因为有一段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童年生活或者他成长的过程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讲他做父亲的角色，我们今天呢讲他如何去做儿子这个角色哈。很多时候你发现在我们的之后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我们待人接物以及我们的性格个性的成长哈，都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这样的关系哈。那么蔡先生的原生家庭是什么呢？好，我们问一问哈，蔡先生你是从台湾来的哈？
对，我是从台湾屏东。
屏东
是那个台湾的南部乡下的城市。
我记得你原来说过哈，跟爸爸曾经有一段不堪回首不太好的这样的一关系过程，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吗先哈？
我爸爸他是一个早期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他是一个被征召的台籍的佣兵，当时发生了一个战争叫做823炮战，他当时被征调去到金门，
就过去有点像说抓壮丁那个，
是、
就是把他强迫去抓去当兵了哈，
有一个炮弹导致他全身57处的伤口，那因为这个重伤啊，他就被遣送回台湾治疗，家里人就觉得应该帮他找个媳妇那就是我妈妈我的妈妈
他等于是包办的是吗？
他们就人家介绍
认识了介绍认识了
就是媒婆介绍他们就走入婚姻。刚开始我爸爸很帅，又高又帅，
是哈，看得出来哈。我们因为看到蔡牧师就能想到父亲了哈。然后
我爸爸长得像柯俊雄，台湾的影星柯俊雄。
我昨天还真的看到在 Facebook 上看到一张你跟爸爸的照片哈真的很像。
当时他风流倜傥，就是又家里又有钱，爷爷又是地主，所以呢，他们结婚之后。我的爸爸并没有好好的尽了丈夫的责任，反而在事业上面一直开拓，从小生意慢慢做到大生意，甚至开到成立了一家大理石家具的一个工厂，专门供应在南部的台湾的各个省的一些经销商都是他供应的，他也出了有名的所以人家叫他蔡董。他就是因为做生意交际应酬，朋友就带他去吃喝嫖赌，
就染上很多恶习哈，
染得很多的恶习，
所以男人就怕有钱哈，有钱就学坏
所以造成我妈妈很大的伤害，我们也相继出生我家里面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是老大，所以三个小孩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风暴当中陆续出生，我从小就没有印象爸爸是陪在旁边的，都是妈妈照顾，爸爸又高又壮，所以呢回来感觉到会有一种惧怕严肃，甚至他心情不好，
他的性格不是那种很喜欢跟你们开玩笑啊，像一个慈善的那种父亲，
不是
很严肃的，
很严肃的，
然后那你心中就对他很惧怕，这样一个高高大大严肃的爸爸，
对，就是我们所接受到的爸爸的讯息或者爸爸的形象，其实都是严肃的，都是暴力，都是。
后来据说他又怎么样进了监狱了是哈，
他因为当时台湾碰到一个不景气，然后又加上他吃喝嫖赌，赌的关系，所以跟黑道白道都借了很多的钱，开的一些本票，然后呢就跳票。
本票其实解释一下，就好像说我们开了一个支票，然后呢没办法兑现哈，然后就成债了哈。
对，所以呢，警方就发出通缉，曾经 跑路啊、也曾经去躲，
嗯，就逃跑吧哈，嗯，
然后黑道也派了一些，
等于黑道白道都来找他，
对对对，都来找他，嗯，我们家也差点当时被查封了，
嗯，
所以我们心中小时候这些的苦都累积在爸爸的身上，
嗯，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常常我们很惧怕晚上的来临。因为当时的黑道都是晚上来要债的，
晚上才出面，
很晚很晚的要
带，
来要债，然后呢，我们家外面是那个铁门呐，每次就听到砰砰砰砰砰，
这样敲门，
砰砰砰，叫我爸爸的名字，穷啊，穷啊，啊，出来啊，出来，
嗯
啊，我妈妈跟我，我们都很惧怕。
实际那时候你爸爸根本不在家，
都不在家
啊，那就说他的债让你们家，你们三个幼小的孩子跟妈妈来承担。
是，所以小时候我常常会做梦，或者想到可能我们会在这种武士刀下面惨死啊，
真的是哈。
对，我还曾经多次模拟，如果他们武士刀要砍到我妈妈的时候，
你怎么样保护妈妈？
自己跑出去啊，我自己用我自己，好，跟他们拼了啊之类的。所以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很多的恐惧，
嗯，
也常常在问啊，为什么隔壁的阿毛他们的家庭那么的幸福？
嗯，
隔壁的那个卖奖券的啊，为什么他们家每天可以一起吃饭？
是，嗯，
所以对我来讲，我好羡慕。隔壁是我们的表哥，
嗯，
那个表哥每一天早上父母亲就会煎一个荷包蛋给他们，
嗯，
我们穷到连荷包蛋都没有，
嗯，
所以我养成我现在每天早上很喜欢吃荷包蛋，
真的哈，
是，所以一个家庭对一个孩子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嗯，
慢慢我长大了，
嗯，
我也考上大学，可是因为家里的债务的关系，所以我必须在17岁我就离开了台湾屏东，然后到了台北，嗯，
就像，有点像我们说的北漂一样，
对对对，北漂，嗯，然后我去那里工作，做小工，
嗯，那个心情是，哎呀，也就是说你爸爸的债等于你来替他还，
对，所以，
那你心里是很怪罪他，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
有没有对他产生恨的想法？
你在工厂上面，你是一个没有什么钱都没有的，
嗯，
我每个月领的钱全部都寄回去还债，
嗯嗯，
哦，所以还债到连自己三餐不济，有时候就买那个最便宜，台湾最便宜的王子面，
嗯，
然后呢一包王子面两餐吃，
就是那个方便面哈，
方便面
一包方便面，17岁的男孩子要分
两餐吃，
那根本就吃不饱哈，
是，所以当时骨瘦如柴
，嗯，
然后又不敢跟家里讲，嗯，打电话就说啊，我过得很好啊，嗯，这里有，
就报喜不报忧，
是，
嗯，
当时上了台北，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住在教会也接纳，
嗯，
所以我有3年是住在教会的那个长板凳，
哦，
因为我没有住的地方啊，
也就是长板凳当你的
长板凳，
你的
两个板凳转过来就是一个床，
嗯，
啊，这个是住了3年。
嗯，就说当时有地方能让你睡觉，
就是因为教会，
就觉得已经不错了哈。但是教会还真是对你伸出，你是不是也因为当时就说教会对你伸出这样的援助之手，所以你感受到爱，你才相信这个你的信仰，
嗯？因为教会的关系，所以我得到了家的温暖。
嗯，
因为教会他们接纳哦，
嗯，
他们那教会的冰箱都有食物啊。所以那些吃他们爱宴或者聚餐啊，剩下的菜就是我的大餐啊，
嗯，
哦，就是家菜啊。所以当时也真的感谢台北竹围教会哦，他们的接纳，
嗯，
哦，让我得到家的温暖。
嗯，这就是你在北漂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教会哈，
对对对，
嗯，哦，那我在想哈，就说这个过程当中呢，嗯，你肯定会心里产生很多的这种，你刚才讲到为什么我的表哥家能有荷包蛋吃哈，他们别人家那么幸福，你会不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对你特别的不公平那样的？
嗯，当时真的是有愤世嫉俗，
愤世
当时连，
嗯，
连想要活下来的勇气都没有，那活下来只是为了还债，舍不得妈妈，妈妈每天工作要到2-3点，嗯，裁缝师啊，裁缝，帮人家改衣服，
嗯，
帮军人绣那个背章，
嗯，
所以每天2-3点就看到他趴在那个裁缝车上面就睡着了，
太困了。
所以每天日复一日啊，年复一年都是这样，所以很舍不得。
嗯嗯，
能够活下来的勇气就是因为舍不得妈妈。
嗯，
哦，所以当时真的是不想活，所以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还家里的债。
嗯，
那心中一定会不公平啊，有时候会到教堂祷告，然后呢会问上帝说，为什么同样是人，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不公平。
嗯，
哦，为什么人家在享受大学的生活啊，我必须躲在工厂阴暗的角落。那个是纺织工厂，整年好热好热的。
嗯，
哦，在那里午睡，在那里工作，也吃不好，甚至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自卑。
会产生
很
大
的
自卑。
嗯，不快乐。
嗯，
所以当时朋友给我一个外号叫做悲观的。
哦，
我的人生充满的黑白，充满的悲观。
嗯，
啊，我不晓得我未来有没有梦想，我不晓得我未来有没有希望。
嗯，
有没有女生愿意嫁给我。
嗯，
我不敢交女朋友，
怕被别人看不起。
对。
嗯，
所以那段日子里面就会告诉自己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念书，我想要考取更好的大学。
嗯，
我想要出人头地。
嗯，
啊，我想，
你想靠自己的能力来去证明。
所以我完全相信人定胜天。虽然我在教会里面，可是因为那个并没有完全的改变我，甚至工作到还有人拿着铁棍追我，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惯，飙车啊，当时我也飙车啊，有一些不好的愤怒，那个愤怒在里面，会觉得说上天对我太不公平了，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愤怒哈，
所以
也在
证明轻狂过哈，我是一个，我现在是一个牧师，我也帮助好多的这样的人，我跟他们没有距离，我也不怕他们，因为我知道刚强、暴力、愤怒，下面有一个脆弱的心灵，需要有人去安慰，需要有人能够把爱送给他们。
嗯，他们主要也需要被接纳，还是被这个同情哈。那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段的过程呢，让你建立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同理心哈。嗯，也就是说，那后来因为我知道啊，蔡先生也可以叫蔡牧师哈，他现在呢，这个教会里边主要就是去帮助那些所谓北漂的这样的一些背包客，对吗？啊，这要用极大的一个爱心哈，付出很多很多才可以做到。所以你刚才讲到这儿呢，就让我们看到，虽然这样的经历呢，是一段非常不堪回首痛苦的一个人生经历，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让你得到一个益处，就是你更加，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的理解这些北漂啊，这些孩子们他们的苦啊，特别是从小家庭背景有这样各种各样不幸遭遇的这样背景的孩子们，你会多了更多的同情跟怜悯，对吗？
完全同意刚才小凤所讲的。
嗯，
我们帮助了好多这样的这个年轻人，
嗯，
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可以帮助他们，是因为我有相同的经历，不是因为我学过什么，而是因为我知道我有一种爱，这种爱是要传递的。
嗯，
因为当初教会也给我很大的爱，我在那当中学到什么叫做父亲的角色，我也在这当中学会到家，感受到家，领受到家，
嗯，
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也愿意分享。
那这个真的是很好哈。那我们再回到你父亲这块儿哈，那父亲这样一个，就是你刚才讲到自己很自卑，甚至其实很多时候自卑之后你会有自责感哈，觉得自己可能不太好，因为你会找原因哈，往往有的时候人会自己怪罪自己或者怪罪别人，其实你怪罪他人也等于是怪罪自己，这样的一种状态哈。还有像你妈妈哈，他是跟你父亲后来没有离婚，他们还一直在一起哈。
妈妈很痛苦，本来已经萌生那个离婚的念头。
嗯，
可是呢，当他在每天读经的时候，
他也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啊，他读经的时候，有一些话语就坚定了他的心。
嗯，
他没有读过很多的书。
嗯，
可是呢，他很认真读经。
嗯，
他很多次看不懂要问我。
嗯，
可是他很认真的读，因为他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出路。圣经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嗯，
所以他心中学会了饶恕。这是很不容易的。
对，我知道这饶恕
真的很难。一个男人狠狠的伤害你，然后学会了饶恕，他比我更早饶恕我的
父亲
他是受害者，
嗯，
他所受的伤害是丈夫的背叛，
嗯，
他所受的是不公平的待遇，
嗯，
他所受的是沉重更重的压力。
其实我在想哈，我插一句哈，像当时你说父亲被炮打了15处的伤哈，作为一个女人可能是，哎呀，这个人打了57炮哈，
57处
的伤可能都不想要他了哈，他会不会身体不好啊，将来有什么后遗症啊哈，你妈妈能去果断的去嫁给他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儿哈，但没想到呢最后还有这样一个遭遇哈，那他最后这个饶恕过程也真的非常不容易哈，
容易，
但是他真的就饶恕了哈，
他饶恕，可是我不饶恕。
对，
对我来讲啊，我17岁就上了台北啊，所受的苦都算在我爸爸的身上。我觉得这个男人不可理喻。
嗯，
相对的，爸爸的形象对我来讲是负面的、不尽责的，
对，非常负面的，
甚至是恐惧的。后来我跟我爸爸修复关系的，
嗯嗯，
那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
嗯
啊，心中有很大的平安，那个整个心中呢，突然间在祷告祷告祷告里面，好像有一块大石头，
嗯，
突然间不见了，
哦，
那个塞住我跟我爸爸之间的关系的那个大石头突然间不见了，
嗯，
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了好久好久，
嗯，
哦，我在这个神的面前我一直哭，我说啊，神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重新爱我的爸爸。
嗯，
我还记得那一次更新之后，心中有一个话，有一句话说，打电话给我的爸爸。
嗯，
所以那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他，然后我跟他讲说：“爸爸，我爱你。”
哇，
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讲这“我爱你”这句话。
嗯，
那他在那个电话的另外一头呢？
他什么表情？
妈妈也哭了，妈妈我也听到
妈妈
哭了，妈妈在旁边。
嗯。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太恶心了，
他 说
我恶心了，
他说你太恶心了，
对啊，所以我说我爱你嘛，
嗯嗯，
那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就恢复了关系，
嗯，但其实他虽然这样嘴上这样说，心里乐开花，
心里很高兴，
很高兴啊，
所以他一直要弥补我们，嗯，
他其实心里很有自责感哈，
对，
但他以前是做不到，然后他怎么样去弥补呢？就是
他很努力工作，
嗯，
说要帮我买房子啊，
嗯，
哦，可是虽然到时候还是没有买，可是那个心是很温暖的，
是是是，
就是他说我欠你们的，
嗯，
那甚至跟我讲说我欠妈妈，我欠好多。
他跟你表达了他的
对
他的，
也就是说有一次也
是在你跟他说我爱爸爸我爱你之前呢，还是之后发生？
是之前
就
发生，
但是你那个时候因为伤害太深，
对，我回家我都不跟他讲话。
你是不是心里说你别说别来这套哈？你已经把我们伤得够苦的了，你以为你这几句话就能解决问题？当时是不是那样的心态？
是，
嗯，
那他自己的改变也很大
、嗯，
也很大。
嗯，
他从监狱出来之后，
嗯，
得了一个病叫做心。
蹲了多少年的监狱啊？
我其实详细情形我都没有去了解，
嗯，但是反正有几年这样。
对，因为他的事情我都拒绝，
嗯，
只要我妈妈跟他提到，我都不想去听。
对，嗯，他心里积怨太深了，
我甚至不愿意去监狱看他。
嗯，
我有去过，我觉得就好羞耻。
嗯嗯。
哦，然后这个男人不值得我去。
嗯，而且其实我插一句哈，我可能打乱你的思路了哈。比如在他进监狱那段时间，你那时候大概多大呀？
我那时候14、15，
14、15，
青少年。
那你正是上学，而且是那种叛逆期的
时间，叛逆期
啊，成长期吧，也可以说哈。
是是。
那时候你有没有就是你刚才讲到很羞辱，所以你在人面前觉得都抬不起头是吗？
对。
第一是家里边穷还是一回事儿哈。
嗯。
所以最
家里穷是另外一回事，是因为那个债主一直上来。所以我妈妈就到处去借债，
嗯，
亲戚朋友都借债的，
嗯，
所以亲戚朋友每一次来，我都知道我们欠了好多钱，好多钱，
嗯，
我很难的，我妈妈每次说你请教婶婶。叫叔叔，
嗯，
我都叫不出口。
你觉得很羞愧，啊？
我觉得很羞愧，
啊。人家都很希望就是家族里边人来了，很开开心心的。
我很不喜欢
他们，可是你完全，你很不喜欢他们来哈，嗯。所以，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饶恕是非常不容易的哈，因为太痛苦了，嗯，这个过程哈，嗯。
对。
那之后呢？就是妈妈、
爸爸因为出了监狱之后，
嗯，
得了一个病叫做心肌梗塞。
哦。
所以这个病也伴随他好多年。
嗯，
那有一次很病危， 心肌梗塞，我妈妈就请教会的牧师去为他祷告。
嗯，
那本来已经是病危的，那是真的是神迹似的，竟然祷告之后他就好了。
哦，
他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跟我妈妈去教会。
嗯，
那去教会之后呢，他开始那个信仰的力量改变他，坚固了他，他也悔改。
嗯，
所以他的悔改，他也开始跟妈妈说对不起，
对不起
啊，我真、嗯。所以妈妈很大的接纳他，可是因为那时候基本上我就已经后来就上了台北，
嗯嗯，
哦，上了台北去还那些债，所以对我来讲。我都没有经历到这段，是听后来听妈妈讲的。
嗯嗯，
哦，爸爸在教会里面很热心，
完全改头换面了哈。
嗯，当本来是老板，后来当还愿意帮教会交管，
嗯，
交通管理啊，
是是
啊，哦，然后愿意，
就是，做一些很
普
通
的
事，
很
普
通
的
事情。
嗯，
后来他生命很大的更新。
嗯嗯，然后之后妈妈就其实也是在妈妈。最开始就原谅他，饶恕他，更爱他，
嗯，
也加上他的信仰呢，让他完全生命的改变哈，啊，那然后之后呢，你经过更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也重新跟他恢复这样的一个父子关系哈，那现在你们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好的，嗯，
对，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嗯，
我们的关系是从那一次我们打电话之后，嗯，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嗯，
好到一个程度，就是说那是失而复得的父爱。
嗯，
神给我们很长的时间。我记得2004年，他后来一个车祸，然后就进了医院。然后那时候我就，
哦，他的人生也真的充满了曲折哈。嗯，
对，我就辞去了教会的传道。
嗯，
然后呢，我就回台湾去照顾他，
专门照顾他，
照顾他，
嗯，
照顾了3个月。
嗯，
后来神也把他接走了。
嗯，
那3个月。满满的爱，我从他会走到不会走，哦，到需要我帮他擦澡，
嗯，
哦，然后扶着他，哦，从他有理智跟你聊天到没有理智，
嗯，
哦，或者昏迷，
就神志昏迷了，
对，
嗯，
所以这个期间我很珍惜，
嗯，
我帮他每天在医院，哦，嗯，帮他擦澡，哦，帮他抽痰，在台湾医疗都要自己来，哦，
对，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的啊，
要帮他喂食，
嗯嗯，
都是我，
就没有遗憾，
有时候会牵着他的手祷告，
嗯，
那个时候是我们关系很好的，
很好啊，嗯，那是其实也对你来说是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是是
哈，
我们也接待，
嗯，
在他生病之前我们也邀请他来墨尔本，
嗯，
啊，我还带他去南山，
哦，
带他去悉尼开车，
是，
然后他就坐我旁边，
嗯，
我们聊天，我们聊以前的事情，
嗯，
聊未来，
嗯，
很关心，
嗯，
所以感谢神啊，因为我们的修复不容易，
嗯，
就是因为彼此愿意饶恕，
嗯，
彼此心中的那个石头放下来，
嗯 嗯， 嗯，
就是因为有这个信仰的力量，
嗯，
这个信仰力量带来我很大的幸福，
嗯，
那我也愿意把这样的幸福的力量去
传递下去，
传递下去，
嗯。
所以我们所建立的教会帮助了好多的年轻人，
嗯，嗯，
这些年轻人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哦，牧师，我在你身上看到哇那个父亲的形象，
嗯，
我说我本来是没有形象的，
嗯，
因为本来叫悲观的，
嗯，
后来人叫我乐观的，
嗯，
本来是仇恨的，
嗯，
后来是充满爱的，
是啊，其实我见到蔡先生蔡牧师的时候哈，我可能是之后了哈，所以我永远看到他有一张，面带温柔笑容的这样的一张脸哈，也看到他的那个教会里确实有很多，你们教会很多人都说你好呗，我认识几个人，哎呀，谈起来，哎呀，我们教会怎么怎么好哈，我觉得挺难得的哈。那我想刚才你讲了很多概念哈，比如说你那个大石头掉下去了，其实我们在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得到释放，
是
吧？不然的话，你总跟这个你像敌人一样的人跟他关在一起，其实痛苦的还是你加重了对你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对吗？哈，虽然说你也饶恕了父亲，你们的关系也都恢复了。其实我相信爸爸也并不是说不爱，只是他身不由己哈。很多时候人做事儿，我发现哪怕是犯罪呢，他也都是被那个东西控制，身不由己哈。 你们之间关系和好了，我想说的概念就是，但是他对你造成的那个伤害的那个结果是肯定存在的哈。
嗯，
所以你是怎么样去修复你这样的一个伤害的结果？比如说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啊，在你就是说你的社会关系当中啊，会不会受很大的影响？你比如你开始从那个自卑当中哈，自责当中，很不容易，你怎么走过来的？影响没影响你后来的生活哈？
我今天其实没有要谈基督信仰，
嗯嗯，
可是不可避免的是，基督信仰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圣经，
嗯，
我学习当一个父亲，或者我学习，如何来孝顺我的父母亲，
嗯，
都是从这本圣经里面的原则出来的，
嗯嗯，
没有人教我，也没有人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
可是我知道，我们的天父他亲自来安慰我，
嗯，
啊，我在读经的时候，我领受好多的这样的一个真理，
嗯，
所以饶恕也是我从当中学会的，
嗯，嗯，
仇恨是我原先里面，我对环境的反应，
你觉得我本来就是应该有的仇恨哈，
所以
因为世界对我太不公
平了，那个完全的饶恕不容易的，那个不是教育的出来的，那个是你生命的体质整个改变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改变也是因为生命的体质改变了，
嗯，
他们重新去检视他们的生命，他们重新去检视他们的价值，
嗯，
他们重新去检视他们的家庭，
嗯，
以至于他那个动力不是从外来的，
嗯，
不是我去学习了什么，
嗯，
而是透过那个真理，真理是千古不变的，
嗯，
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嗯，
以致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嗯，
我们生命当中对那个黑暗对仇恨就会不喜欢，
嗯，
就会厌恶，
嗯，
那我们里面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是清洁的，那是亲切的，那是讨人喜悦的，
嗯嗯，
所以我之所以会很大的改变，或者我的爸爸之所以会很大的改变，
嗯，
或者现在我们所接触很多的年轻人或者家庭他们会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存着一份真理，这个真理是不变的，
嗯，
这个真理是一个力量，
嗯，
当它转化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的时候，
嗯，
那你就开始发觉到说你的眼光会改变了，
嗯，
你看事情的眼光，你看以前就不再是羞耻，
嗯，
你看以前原来它是神给你的一个记号，
嗯，
哦，苦难成为神化妆的祝福，成为你实行爱的那个本钱，
嗯，
因为你经过这些苦，你才能够将心比心，你能够去体会这些人，
嗯，
这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着跟保障。
嗯，也就是说你从刚开始这样一个家庭绅士哈，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的对待你，然后呢你刚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件事，那当你的信仰呢带给你，让你换了一副眼光哈，就是戴上另外一副眼镜来去看的时候呢，
是是
你发现就完全不一样，看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世界就不同，
世界就不同了哈，你多了更多的饶恕，还有爱心、怜悯之心、同理心，那以至于你后来呢就可以去帮助到更多的像类似有你这样同样经历的人哈，所以这就是说不幸当中的万幸，
嗯，
也可以说你把你的危机呢变成了一个转机，而把这个过去的似乎是咒诅变成了你自己蒙福，而且是成为他人的祝福哈，嗯，我觉得非常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哈，好，我们非常谢谢蔡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分享，震撼哈，我真的觉得很震撼，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大家再见。
再见。
How deep the Father's love for us, how vast beyond all measure, that He should give His only Son, and make a wretch His treasure. How great the pain of searing loss,The Father turns His face away as wounds which mar the chosen one bring many sons to glory.